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。
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这个节目，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。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，当中我们有不同的主题，不同的栏目，但是呢我们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。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这个人际关系这个主题啊。那在人际关系的当中，我们觉得非常不容易的去相处，不容易的去互动啊。但是呢我想问一问我们的童真啊，在你播送这个主持这个人际关系的当中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，觉得人际关系的这个当中怎么样去互动的？
其实互动呢应该要稍微看看我们附近的人，我们跟他们有沟通的人他们怎么看法，不要单单把自己的想法了就要推出来，别人就要跟着你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应该能够商量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大家一同来处理问题。
嗯，其实我从这个当中我学到一个，就是怎么样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。
嗯，
因为可能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，我认为我是对的，你也认为你对的时候呢，就找不到一个共同点。但是如果你站在对方的角度，比如说你跟你家人或者你同事在处理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想的时候，你发现哎，可能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，可能处理的方法呢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呢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，你发现海阔天空的。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扩大我们的眼界，扩大我们的眼光来去看待问题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在人际关系你我他的当中呢，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，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个案呢，是异地而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听。
你会说话吗？
一个正常的人谁不会说话啊？
但你知道讲话的技巧吗？
哈？技巧？
你认识他们吗？
他们是我的父母，当然认识了。
但你认识他们的需要吗？
哈？需要？
李兰童真，
杨天成，同你谈谈人与人的相处与沟通，
人际关系你我他。
异地而处个案，一对新人是在大学里的时候呢开始交往的，两个人经过十年的爱情长跑，终于有情人得成眷属，在礼堂里举行婚礼。新人到了礼堂以后，才发现布置工作还在进行，接待处还没有安排好，负责场地布置的人呢也很狼狈，脸上没有笑容，样子还显得很焦急。很感恩婚礼顺利地进行，新人在众人的祝福下完成了婚礼。婚礼结束以后是茶会的时间，布置场地的工作人员留在礼堂里拆除婚礼的装饰，他越做越气愤。当他碰见筹备婚礼的总负责人的时候，就向对方大发牢骚。原来总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呢本来是朋友， 总负责人在委派那个工作人员负责场地布置以后呢，很晚都没有交代工作的细节，直到婚礼前一周才简单的提到一些内容。原来那个总负责人和负责布置的工作人员呢，本来就是朋友。总负责人在委派他去负责场地布置以后呢，迟迟都没有交代工作的细节，直到婚礼前一周才简单的提到一些内容，而且答应会给他10个助手来去帮他，更请他只要在婚礼当天早上11点到达礼堂就可以了。到了婚礼当天早上，那工作人员才发现要做的事比预期的要多，而且只有5个人帮忙去布置场地，令他大失预算。他只有忍气吞声，尽力而为，最后只能够及时在婚礼之前一刻完工，给新郎新娘和亲友留下不好的印象。这个工作人员本来就已经憋了一肚子气，谁知道婚礼完了以后呢，总负责人才告诉他要在1个小时之内收拾清理场地，然后呢把场地交还给负责单位，但是呢还是没有呢增派人手给他。因此这个工作人员就越想越愤怒，觉得他这个朋友总负责人只是把他当作是工人，有被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感觉。于是当总负责人再一次的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他就忍不住向对方表达不满，继而大发牢骚。这个时候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，工作没有交代好，又临时叫我1个小时之内清理场地，这怎么可能啊。
我们又到了人际关系你我他的时间了，
我是童真，
我是李兰，
我是杨天成。那我们在过去的10多集里面，我们谈到这个每一个里面都有不同的一些的主题，一些的个案来去分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依然的来分析一个主题啊。其实在人际关系的当中呢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，也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去思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分享设身处地的来去想。那设身处地就是说也想到自己的需要，也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去思想。那今天这个案例呢，讲到这个新人要进入婚礼的这个准备的阶段，但是呢你发现这个本来是交给人来做嘛，但是你发现没有准备好哦，然后当中的那个工作人员呢很努力的去做，但是他自己本身呢得到的资源也不多，而且呢本来是说10个人，现在讲了5个人，那他自己里里外外的在忙碌，反而呢觉得很不顺心。那这就是在问题当中呢，在冲突当中呢这样的一个背景。那大家在这个当中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
我看到就是要做事情的人，帮忙的人不够。他要做事情，但是他手上不够多人，在一个短时间里面要做好事情呢，是很困难的。而且呢，太多东西要做了，一个人真的做不来。
是啊，我觉得这个总负责人啊，他这个统筹这一方面呢，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地方忽略了。他只给这个布置场地的实际的工作人员呢，哇，这个 CEO 这几天的时间去准备，他实在是其实是太紧张了这个时间，而且呢两个人呢也缺乏了沟通。如果我是 C 的话呢，我肯定也会生气的。
你想想一个婚礼它需要很长时间的预备啊，有甚至1年之前就开始准备了各个方面的，那如果你为他来准备这个婚礼的话， 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要想到周到，你不可能说我到了最后我再去准备，当然礼堂这个是一个最后一步的啊，在这个礼堂之前你的服装啊，你的这个人的安排呀，你所有的布置啊，这个你需要很多很多的去做的啊，比如说你如果你摆酒席的话，你的酒席怎么样去预备，然后你在这个当中很多怎么样去接待不同的人，那这个都是需要去想的，那总负责人当然你要总体的来去安排，那如果你请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应该分配，比如说 C 你做什么， D 你要做什么， A 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合理的安排，那如果你没有安排好的话，可能就压到某个人的身上，这样给某个人的产生很多很多的压力，所以我觉得总负责人在这个统筹当中呢，很大很大的问题。
是啊，因为他本来答应就是说给他十个人手啊，那现在突然之间呢，就只给他五个人手，就是说五个人要做十个人的事情，其实真的很紧张啊。
所以这个可能在这个预先的安排上出现了问题，是不是没有讲好呢？还是说当中临时出现了问题呢？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你做总负责人，你应该好好的去定下来，十个人就一定在那一天一定出现的。但如果五个人没有出现，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个之后应该好好的去检讨了。
其实呢，我发觉呢，其实总负责人要负责的事情真的要分工很清楚的讲清楚，在哪一个岗位上面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呢再互相配搭不过呢他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交代的太清楚，所以呢搞到私了就觉得我一个人怎么做呢，他就觉得我根本没有跟其他人沟通，也不知道怎么做好，所以他气愤呢是有理由的。
对，而且好像这个总的统筹啊，他在情绪上情感上呢也没有安抚，也没有跟 C 道歉。其实呢，就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哦，就算我们一般的商业往来呢也会比较有一点客气，彼此尊重，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朋友帮忙呢还是说真的是商务上的往来，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朋友上的帮忙还是商务上的往来呢，你就固然是要认真工作，再就是也是需要呢有这个客气，如果真的自己安排不妥的话，也是需要跟对方呢来说对不起的。像 C 这样子呢，他刚才我听到说他感到自己不被尊重，像工人一样，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个是朋友之间的帮忙。那如果是朋友之间的话呢，那如果是因为甲方他真的做错了一些事情而令到呢C 方就觉得难受，而甲方也不给任何的一些好像说赔罪啊道歉啊，或者是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难怪 C 会觉得难受的。
因为你这个以后可能很多的合作的机会啊，如果你没有好好相处的话呢，可能会影响到以后。那么通常你像这种大型的活动呢，你在这个之前要有统筹的安排，这个统筹的安排就是说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，然后怎么样分配，通常呢是有一些的会议的，比如召集所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会议，然后分配 ABCD 每一个人做什么，这样我们定期的来去审查去检查，如果没有做到怎么样去补充，那如果在这方面一步一步没有做好的时候，你到了最后呢时候呢，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很大的问题了。
对啊，原本十个人的工作只有五个人来做，而且呢没有开会分配好大家负责什么的时候，到现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也不知道找谁负责。所以 C 呢，因为工作太混乱了，他自己也不能及早的完成，所以他心里真的很不高兴。
对呀，如果我是总负责人的话呢，就之前呢已经自己做得不好，那么而且也发现了在这其中呢 C 已经呢有一肚子气，那我肯定呢不会说要求他在一个小时之内呢清场， 就算真的那个礼堂需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呢赶快交给下一场，我会跟他呢一起去工作的，然后呢我抬重的他抬轻的，这样呢就我觉得会缓和一下那个气氛哦。但是当时呢那个总负责人呢好像是只是单单要求他自己一个人去做，所以难怪呢西就是这个这么不舒服了。所以刚才呢听到呢天成老师天成大哥讲，就是要设身处地啊，就想一想我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我是他，我的感受是会什么样啊？那么如果C 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如果是总负责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，就可以呢，就我想这件事情会有好一点的处理。
所以呢要设身处地啊，也就是将心比心，就是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不是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，也站在对方的角度，多去咨询，多去讨论，多去商量，这样我们尽量减少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或不好的这样的事情，这样我们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。特别是我们是一个团队，特别是一起配搭的时候，我们更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心态。
其实我觉得呢C 呢他自己一个人一定搞不定的一个小时清场，
对呀、
他也可以想一想办法有什么人可以帮忙，然后呢请那个总负责人也多叫几个人来做，这个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这个解决呢其实呢都要做的
是
啊，
对，我觉得其实可以表达出自己的难处，就真的是跟总负责人讲，哎呀我一个小时我现在一个人我真的是搞不定的我们一起搞可以吗？我很辛苦我希望一个小时之内清场的，就像你说的，那我们一起做好不好？就表达自己的想望，表达自己的难处，给出一个呢行得通的建议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
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不是说谁高谁低，当然我们需要有个总负责人，这个是总的一个策划，但是呢我们不要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，你们都是要来听我的，你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，而是说大家都是同样一起来做的，就是以一个谦卑的心态来去做，以一个谦逊的态度，因为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，大家都是一起来同工的，这样的心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愿意去帮助你，愿意一起来同心，所以呢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重要。
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塔拉特里面啊，在塞伯尔箴言15:33，敬畏主是智慧的教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逊啊，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呢，其实我们敬畏主呢应该有智慧的，是吗？还有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得到尊荣呢，我们必须要谦逊，好像刚才所做的事情，其实如果我真的做不来一个不能做得好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自己不能，我们就要求有人帮忙我们，我们从一个要求的角度，但是呢不是命令式的，然后呢让一些可以帮忙的人都来帮忙，那就一个小时应该都可以做得到。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做下去呢，根本不可能。
对，谦逊呢一直以来呢都是天经里边的教导啊，不管呢是在呢旧约还是在新约，那以弗所书啊，也就是在新约里边呢，就4:2里边也有呢相类似的话，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彼此宽容。哎，这里头呢也提到，原来谦虚是放在温柔、忍耐，跟他们是在一组的。那当然，我们团队里边可能有的人呢是负责呢做带领的，有的人呢是负责做这个帮助者。但是，即便我们是带领的呢，我们有一个好像天成老师讲的，有一个姿态是我们真的是一起同工，只不过我们位置呢是不一样。你做这个，我做那个，每一个部分都重要。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，我们沟通和同工起来就可以温柔，而且呢即便真的是有一些什么不妥的话，也可以存着忍耐的心呢一起去处理问题，解决问题了。
所以这个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很好相处的，就是用爱心能够彼此的宽容，忍耐跟宽容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很好的 帮助我们能够去把事情做得更好。好了，时间我们就到这里了。人际关系，
你
我
他。我是童真，
我是李兰，
我是杨天成。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学会聆听，相互合作。
李兰、
童真、
杨天成，
同你一同学习，一起成长。
人际关系，你我他。本来婚礼呢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如果大家很好的安排的话呢，这个婚礼的几个主要的人，参与的人都是开开心心的，甚至连那些帮助筹办的也是开开心心的。当中没有很好的计划，以至于在整个布置啊，在后面的收礼啊、清洁等等的，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了。
嗯，任何事情呢，都应该要预先做好准备或者是计划，然后呢，这个计划呢也随时有变更，这样呢，做事情呢就会能够顺畅一点。
嗯，很多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在以我的观点来看，但是呢，我没有看到很多的方面，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的盲点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要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。那如果对方给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学习去聆听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当中给我们所看到的。
嗯，如果我们懂得聆听，也懂得怎么去变更呢，事情一定会办得更加的顺畅。
嗯，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个栏目，就是生命不再一样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，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，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《生命不再一样》。
亲爱的多斯蒂，我是你的好朋友林可辉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新环节《生命不再一样》。从上次开始，我们就“婚姻是良药”为主题，开始一系列对现代婚姻问题的探讨。我身为传道人，这些年接触到许多家庭，他们的婚姻生活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的，但实质上是波涛暗涌，甚至是名存实亡的。许多人用微笑的脸来掩藏破碎的心灵，就仿佛是用亮丽的外套遮盖内在的遍体鳞伤。多斯蒂，不知道你的婚姻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呢？你是选择逃避，还是能够正确的面对呢？其实美满幸福的婚姻实在能滋养人心，甚至能让周围的家人及社区都能和谐的运转。反之，破碎的婚姻就是一切家庭悲剧的源头。今天就让我们从合而为一的盟约来谈一谈吧。当两个人在教会牧师的主持下共结连理时，他们就默认了，我们之所以在牧师主持下结婚，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婚姻的神圣意义。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订立盟约，我们在主的见证下蒙他允许订立这份约。有在场亲友见证我们这份约书当中的承诺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主尔萨是我们的证人，在他的面前，我们定下这份今生唯一的庄严盟约。是的，当我们在主面前立约时，主就会成就超乎想象的美意。他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放到一起，然后奇妙地令他们成为一体。还记得先知马拉基的话吗？在马拉基书2:15说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 为何只造一人呢？这里提醒我们，两个人在灵里合为一体，与在肉体上联合是截然不同的。就是说，两人在肉体上的夫妻性生活，这种联合只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在肉体上享受主赐给夫妻彼此的性满足。但是，两个人在灵里合一的意义却远远超出性联合的层面。灵里合一是指关注一个人胜于享受对方的身体，在内心深处和他连结，让他的惧怕与渴望、爱与恨、信念和原则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灵里合一意味着主将两个生命连结起来，使夫妻二人在经历岁月和外界环境的各种变化时能够发现，是灵里的合一使他们能够共同面对，并且在经历这些之后彼此更为相爱，更为忠贞。灵里合一的夫妻会越来越深地融入彼此的生命，他们会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，会本能地想对方是怎么想的。就比如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的妻子甚至能替我说出下半句话，虽然并不是次次都如我所愿，但的确有很多次她比我说的话更妥当，能够将我心中想讲的讲出来。这两个层面的合一是相互联系的，他们是不能被分割的，因此仅仅和伴侣在性上结合却没有在灵里发生连结，是对婚姻错误的认识。为什么主只造一人呢？为什么主创造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呢？愿我们从我们婚姻的盟约中能够经历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工作，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身心灵都合而为一的美妙感觉。多斯蒂，我们下次见。
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主题呢，就是我们可以依靠谁？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，人与人相处的当中，或者待人处事的当中，我们都是需要靠主的恩典，因为一切的智慧、能力、恩典都是从主而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命不再一样，就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靠着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真理的道，给我们真理的话语去面对一切。
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另一节经文呢，是引致乐罗马书12章16到18节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心高气傲，反要俯就卑微的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，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所能与人和睦。
我们的主愿意跟我们来和好，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同样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也建立这样和睦的关系。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去相爱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美好的关系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